全球政要参与巴黎大游行，抗议恐怖暴力。美中领导人为何缺席？印尼搜寻人员成功打捞出失事亚航班机的黑匣子。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住所与办公楼遭人纵火攻击。欢迎您收看今天1月12号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上百万法国民众还有世界多国的政要在星期天走上了街头，支持《查理周刊》，反对恐怖暴行。但是游行队伍里却不见美中两国领导人，这是为什么呢？另外，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已经届满一个星期，他的近况如何？今晚节目中，我们将专访他的儿子陈志忠，来了解有关情况，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请安华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100多万的民众呢，星期天在法国巴黎举行集会，声援上个星期恐怖袭击的遇难者。袭击事件造成17人丧生，发动袭击的3名伊斯兰极端分子也被打死。那么面对流血事件，参加游行的人们站出来重申民主价值观。下面来看记者裴欣在巴黎的报道。
星期天，来自各行各业的大约400万人拥上街头，他们聚集在共和广场，一座纪念法国民主制的塑像底座铭刻着自由、民主、博爱的碑文。一些穆斯林也上街表示反对恐怖袭击活动，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人们高举自制标语表达法国价值观，悼念遇难者。到处可以听见我是查理的呼声，人们以此声援讽刺报纸《查理周刊》的工作人员，他们因发表讽刺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而被枪杀。这位妇女不是犹太人，但她身穿犹太人服装来纪念在犹太市场被杀害的4名遇难者。
当凶手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便对他们大开杀戒时，我为自己是法国人而感到难为情。凶手杀害艺术家的唯一理由是因为这些人是法国的良心，仅仅因为他们激励人们确保自由。
一名高中生坐在一条长凳上创作自己的漫画，歌颂在装着子弹的墨盒上作画的人。巴黎出生的穆斯林男子迪亚罗来自一个几内亚移民的家庭，他和妻子参加游行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不是伊斯兰教，这不是一个宗教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事实上与伊斯兰教无关，总是有人做这种事情。
来自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与法国总统奥朗德手挽手在巴黎游行，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内塔尼亚胡晚些时候在巴黎的大犹太教堂发表演说，他感谢包括穆斯林在内的法国公民反对恐怖主义，反对反犹太主义。今天所有的以色列公民和犹太人都毫无例外地站在法国人民一边，我感谢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曼努埃尔·瓦尔斯首相，坚决反对反犹太主义的变种新反犹主义，坚决反对恐怖主义。这次恐怖袭击给法国人带来很大的冲击，伤害了他们宽容、平等和世俗社会的核心价值。游行者强调了他们会坚持这些价值。
我非常乐观，我认为我们经历了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但是我清楚地看到我们在这里集会，团结起来反对恐怖主义，这是最重要的。
经历了可怕的恐怖袭击之后，谈到乐观主义似乎有些奇怪，但是随着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持续几个小时穿过街道，人们就更容易理解他们的话了。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印尼当局说潜水员已经打捞上了亚航失事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仪，也就是所称的黑匣子，并且确定了驾驶舱的声音记录器的所在位置。印尼国家搜救局局长班邦星期对记者说，在本地时间早晨7:11，我们成功的打捞上了被称作黑匣子的飞行数据记录仪。那么在此几个小时之后，潜水员确定了驾驶舱声音记录器的位置，但是由于黑匣子上面压着沉重的客机的残骸，不能立即进行打捞。那么黑匣子很可能提供有关 客机坠毁原因的重要线索。这架载有162人的客机去年12月28号坠毁，当时呢，这架空中客车320客机从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飞往新加坡的途中呢，在北爪哇海上空2个小时形成的飞行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就从雷达上消失。经常批评中国政府的香港媒体壹传媒总部和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住宅星期一均遭汽油弹的袭击。下面来看 VOA 卫视的报道。
监控录像显示，一辆7人座的黑色汽车星期一凌晨在壹传媒总部的两个车辆出入口外停下，一名男子下车后向院内投掷了装有易燃液体的玻璃瓶。大约20分钟之后，另一辆7人车来到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住宅门外，一名戴口罩男子下车后向车辆出入口的大门内投掷了一枚燃烧弹，然后离开。在3起事件中均没有人受伤。事发后，香港警方很快在一处僻静街道发现了2辆被焚毁的7人座汽车，这2辆车都没有车牌，被怀疑是作案人使用的汽车。黎智英积极参与了去年香港占中抗议活动，被香港亲北京的媒体批评为占中活动的金主和黑手。他本人和壹传媒都曾多次遭遇暴力威胁。2013年，有人曾驾车高速冲撞其住宅的大门，并在门外摆放了砍刀和斧头。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中国国家安全部负责业务的常务副部长马建1月8号被双规。据消息人士说，马建呢是因为贪腐问题遭到调查。马建过去曾经负责的是监控驻外机构人员及留学生，侦查境外各种所谓敌对组织的活动。由于国安部过去长期由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所把持，因此呢，外界推测马建和令计划周永康案难脱干系。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加州贝弗利山庄举行的第72届金球奖的颁奖典礼上，花费12年拍摄的影片《少年时代》荣获剧情类最佳影片奖。此外呢，这部影片的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赢得了最佳的导演奖，参演这部影片的帕特里夏阿奎特呢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奖。布达佩斯大饭店击败了鸟人、魔法黑森林、骄傲和圣人文森特，荣获了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奖。那么在电视方面，网络零售巨头亚马逊制作了电视剧《透明家庭》获得喜剧类最佳剧集奖。那么参演此剧的杰弗里·塔伯呢获得了音乐喜剧类最佳男主角奖。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国际要闻。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刚才您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星期天法国总统奥朗德还有世界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政要带领着上百万民众走上了巴黎街头游行，他们支持《查理周刊》，反对恐怖暴行。不过呢，这当中中国领导人的缺席引发了关注。与此同时，就在各界高呼新闻自由的同时，中国的新华社却反其道而行，他们说《查理周刊》事件显示了新闻自由要有限度。我们下面立刻为您连线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东方你好。
岳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了在巴黎的这场据说是60年来最大的一次集体的集会游行啊。那么但是在现场很多人说却没有看到来自中国的政要或领导人出席这场游行，那么中国的外交部对此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和说法呢？
是的，我们看到昨天就是1月11日啊，巴黎在冬天的阳光下啊，全世界的不分东西南北，不分贫富左右，信仰政见，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出席了这个大游行，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就是捍卫言论自由，拒绝野蛮残暴。看到英国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 美国的司法部长以及俄罗斯的外长啊，他们都出席了，手挽手站在一排，显示出团结。但是世界的这个 GDP 的第二大国啊，中国领导人的身影呢却没有发现。我们看到，就连中东的宿敌以色列的总理啊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呢，也出现在游行的队伍里边。为什么中国领导人没有出席呢？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就有外国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是否能够证实中国没有派遣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大游行。我们看看啊，当时的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是这样解释的。
今天应法国政府的邀请，中国驻法国大使翟俊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游行。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前往法国驻华使馆吊唁在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当中遇难的法国公民。王超向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他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与法方共同应对挑战，维护两国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是，那么东方，我们刚刚听到了洪磊的这个最新的说辞。那么他是提到中国的这个驻法国的大使是出席了这些活动啊。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很关注的就是，现在对全球来说，新闻自由是一个最高无上的一个标题，大家都在为此来发出了声音。可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媒新华社是在最近有一篇社评啊，这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他在当中就特别针对查理周刊事件说，这个新闻自由由此事件可以看出必须要有限度。那么相信这个说法在北京可能也引起了许多的争议和讨论，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是的，中国官方的媒体新华社呢，今天有一篇评论，貌似公平的呢，站在查理周刊和这个恐怖分子中间，称啊，恐怖分子枪杀记者的行为当然应该谴责，但是呢，查理周刊的所谓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尺度也要有所限度，不能够无限制的侮辱其他这个宗教人物。甚至呢，有的媒体今天啊还发表了"我不是查理"的文章，我现在就有一份哈，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哈"我不是查理"的文章，来要求西方社会对这个穆斯林的政策进行反思。我们看到凤凰卫视播出的一位中共军方的电视评论员也称啊，西方的价值观是导致这次惨案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么他说，你要是侮辱对方的宗教，对不起，巴黎有可能发生第二次恐怖袭击事件。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官方新华社的国际时评呢，也是把矛头对准了新闻自由啊，题目就是新闻自由要有限度，无限制的新闻自由啊，侮辱是不可取的。那么这个明显的站在这个另一边的言论呢，外交部发言人啊，这个洪磊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他也表示呢，这只是新华社的一家之言。让我们来看看啊，当时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是如何回应外国记者的发问。
关于你提到的新华社的社论，这是新华社自身的观点。那么我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不同文明宗教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
那么有学者也指出了，你认为如果认为这个查理周刊的漫画挑衅了你，你感到不舒服，你可以拿笔啊写文章啊，你可以画漫画来反击啊，你用自动步枪对这个新闻记者进行野蛮的屠杀，这显然是挑战了人类文明的底线。那么中方的专家和学者啊，对这个查理周刊的血腥屠杀进行的冷嘲热讽呢，使很多的中国网友和评论人士感到震惊啊。各位，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有关于新华社的这篇社评引发的相关反应，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缺席巴黎大游行的看来不仅仅是中国领导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哪里，这也成了美国媒体讨论的话题。稍后回来， 小夏看美国栏目，我们将为您做详尽的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会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在昨天1月11号，有上百万的法国民众还有世界各国领导人参加了在巴黎的团结大游行，来表达他们不向暴力、不向恐怖屈服的决心。那么这也是60年来巴黎最大的一场群众运动。巴黎枪击案它给美国的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而美国的领导人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在我们今天的小夏看美国时间里呢，社会学者龚小夏博士就要来为您做深度的解读。欢迎您小夏。
很高兴。
是小夏，第一个问题，大家看到了巴黎大游行的画面，那场面非常的壮观呢。那么街道上是挤得水泄不通，那么各国的领导人也排在第一排带领着群众，可是大家就说为什么没有见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呢？奥巴马总统到哪儿去了呢？
不光没有见到奥巴马，也没有见到副总统拜登。刚才这东方说啊，美国的司法部长在那，其实他不在，他在法国，他没有在现场。
对，
而且他马上开完会就回来了。而且大家也说，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克里，他是法国问题专家，而且说一口很好的法文，他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个呢，有记者就向白宫询问，白宫是拒绝做解答，所以白宫到现在没有拿出一个解释来。可是美国媒体已经铺天盖地的批评这种做法，说40多位世界领导人在场，为什么美国缺席？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哪里去了？
嗯哼，是确实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奥巴马总统，我们知道即将要发表国情咨文了，所以在此前夕，很多人说他应该是这个积极在各地啊来演说他的一些政见，但是在这个时候，国际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这次他的缺席啊，确实在美国引发了很多的媒体的议论。
对，因为那天奥巴马并没有是公众行程上没有什么事儿，在这之前一天他去谈这个要给美国大学、美国比较穷的孩子以免费大学教育等等。那么在现在巴黎出了这么大一件事儿，我们却看到白宫的反应非常迟缓，所以这也引起了美国媒体的非常多的讨论。
对，那么另外一个讨论的焦点就是很多人也注意到了，这次这个法国攻击案的3位主要嫌犯都是在法国长大，甚至有几位是在法国出生、土生土长的法国居民，但是呢却从一个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移民居民变成了一个恐怖攻击的杀人凶手，这个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错愕。那么甚至也有人说，美国也是一个移民社会啊，也是个民族大熔炉，有没有可能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或者是有没有类似的担忧呢？
昨天那个参议院的资深参议员戴恩·范斯坦就说了，就是他原来情报委员会主席嘛，他说美国很可能马上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不过这种土生恐怖分子的现象啊，这些年引起来越来越多的注意。我们再看法国这个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法国目前的人口1/10是穆斯林，他们是哪里来的呢？他们是前法国殖民地移到法国来的。英国也有很大的穆斯林群体，他们也是英国前殖民地 移过来的，比如巴基斯坦，像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等等。那么这些宗主国或者前宗主国对前殖民地的移民呢，政策相对宽松的。而这些年全球化的过程中呢，很多人就移来了，移到这个法国、英国来之后呢，他们就组成了自己的社区，像任何移民团体一样。那么组成完社区之后，他们在社区里实行自己的伊斯兰法律，实行自己的教育等等。法国因为在这个多元文化这种就是思潮底下吧，他们就制定了政策，说好，你们就建自己的社区，我们不管你。结果在这些就所谓国中国城中城中间呢，他们就会做进行自己的教育，比如说妇女要戴面纱，比如说男子可以娶多个老婆，那么政府是不管的。前几年呢，法国推出了一个新的法律，说学校里后来上街不得戴面纱，这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而且引来了很多很多批评。可是法国总统当时就说，我们还是要一个比较相似的价值观，不能搞成这种国中国的情况。那这些恐怖分子其实就是国中国里出来的。
那么这次的这个巴黎枪击案，肯定也给美国，也给美国政府，甚至美国的移民政策，可以说敲响了一个警钟，带来了一些冲击。那么在美国本土的这些民众的反应是如何？那么未来美国的移民政策，或者我们说在国内的反恐努力是不是会更加进一步呢？
移民政策我想不会受到影响，因为美国没有像法国和英国这种殖民地的包袱，所以呢，在美国的中东移民或者是穆斯林国家移民相对还是比较少的。而且美国跟英法不一样呢，美国是有一个民族融合传统的国家，所以像美国这种国中国的情况啊，远远不像英国和法国厉害。所以这也是我们如果看到有统计，就说从人口比例上说呢，英法两国出的土生恐怖分子是美国的两倍甚至三倍。
哇，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我们谢谢小夏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所做的分析。那么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小夏看美国栏目呢，相关的文字还有视频，我们也将为您刊载在我们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已经一个星期了，他的近况如何？我们将要与他的儿子陈志忠来进行对话，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想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上个星期，台湾前总统陈水扁获得了保外就医，离开监狱，也暂时结束了他6年多的狱中生涯。那么经过了一个星期的居家休养还有治疗，陈水扁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如何？在一个月的保外就医期间，他又有哪些计划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陈水扁前总统的儿子陈志忠先生来谈谈他父亲的情况。陈志忠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感谢您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啊。先跟我们谈谈经过了一个星期的休息，陈水扁先生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如何呢？是否有改善了呢？
我父亲他目前的一个状况还是相当一个严重不好的一个状况。那在上个星期一就是一个礼拜前来保外医治回到家里，那目前正密集的接受由台湾的高雄、长庚以及高医两大医院所组成一个医疗团队来对他进行治疗。因为他最主要的症状是在脑部，他的这个脑部经过检查有萎缩17%-20%，所以因为这个情况影响到他的语言、思考、行动以及身体很多器官的功能，所以我想这个需要长期的一个治疗跟复健，希望能够有所改善，在这个 病情上面。
是，那陈志忠先生，我们知道上个星期五呢，陈水扁先生是第一次前往医院去进行检查，能不能跟我们再透露一些检查的情况，或者是谈一谈现在医疗团队主要治疗的方向是什么呢？
上个礼拜五是第一次来到医院，进行一个好几个科，包括神经科、精神科、泌尿科、复健科等等，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评估。那尤其在神经学的一些检查上面，在很多的项目表现上并不理想，所以医疗团队也会据此来拟定一个治疗跟复健的计划。那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比如说他现在有非常严重的一个尿失禁漏尿的问题，一天可能会漏尿高达七八十次以上，所以这个问题是出在他的脑神经以及过去的环境的问题，所以现在在一个居家疗养之下，那透过医师他们专业的方式，那也希望说有所帮助可以来做改善。
是，那么陈志忠先生跟我们谈谈这一个星期居家治疗还有这个休养当中呢，陈水扁先生他可以说他最喜欢的或他最经常做的活动有哪些呢？他是不是开始接受访客了呢？
在访客方面目前是以我们家人以及他的医师跟律师来看为主那我们对于其他的一些政治人物的访客我们予以来婉拒来谢谢他们因为我父亲他需要更多的一个休息跟治疗。那我想回到家里最主要这个环境是不同，因为有家人有这个亲情的一个环绕，我想对他的病情会有帮助。他在过去的这一个监狱里面因为有长达四年的时间是在一个不到1.3平的空间里面然后有24小时的监视器而且这个不关灯晚上睡觉也要开着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天24小时可能只有不到30分钟的一个活动的空间，而且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这个床可以睡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对身体会造成相当大的负担跟他的一个损伤。那所以希望透过现在这样的居家疗养的方式可以来有效改善他所导致的这些已经比较严重的疾病包括脑部方面。
是，那继续再跟我们谈一谈陈前总统在这个保外就医的时候回到家里以后，他对于目前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局势他有没有继续在关心呢？还是说现在焦点仍然是放在他的身体复原上面？另外我们也知道这次的保外就医为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会不会担心在一个月后他必须要重回监狱呢？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我想我的父亲以及我们家庭目前最重要的重心的工作就是如何来恢复他的健康让他可以享受一个天伦之乐。那在政治的部分确实就也没有时间特别去思考。那在这一次法务部给予的保外医治期限一个月，在一个月来到达之后到达之前一样会由这个监狱的人以及跟现在医疗团队共同来评估如果这一个病情有需要继续保外就医他必须给予延长。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台湾社会有一个共识，必须尊重医疗专业的意见就是说让专业来说话，让专业来决定因为这个政治上的对立跟冲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很严重，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希望说有一个中立的客观的意见，就是专业的专家由他们来决定。
是，陈志忠先生，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您本人也非常关注台湾的这个政治走向，那么不管陈前总统现在对于政治的看法如何，很多人提到他能够保外就医就能够促进蓝绿的和解，您的看法呢？您认为您父亲的重获自由对台湾的政治有可能带来任何的影响吗？
当然我们认为说保外就医表面上是一个医疗问题，是一个医疗专业，但是其实背后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我的父亲他的身份是卸任的总统的一个身份所以在这个案子上面也角力很久 也有很多的不同意见，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对于包括我父亲他的保外医治，以及包括他在司法上面所引起的大家觉得很大的争议，有不公平的一个审判，违反这个 due process of law 的这些部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可以比较冷静下来，沉淀下来，做一些公平的检视，降低冲突对立，让台湾社会更冷静来做进一步的和解。我想这应该是对于我们整个长远的发展有比较正面的积极的一个意义。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志忠先生，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的相关新闻还有反应，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报道，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号将要到国会来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讲，但是在演讲前呢，奥巴马总统也到美国各地去演说，来介绍他2015年要推动的议题，其中就包括了一项2年免费的社区大学教育。记者杨晨有详尽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计划在国情咨文演说之前，在全国巡回演讲，介绍国情咨文将涉及的重要内容。他1月9号在田纳西州的佩里西皮州立社区大学宣布了一项2年社区大学免学费计划。
我希望提供免费社区大学教育，给所有愿意努力的人提供免学费，因为在美国，高质量的教育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每一个人都有权享受。
按照奥巴马政府的计划，联邦政府将为有资格享受这项优惠政策的学生支付75%的学费，州政府支付其余的25%。奥巴马总统选择在田纳西州推广这项计划，是因为共和党籍的田纳西州长比尔·哈斯拉姆已经率先在田纳西实施了免费社区大学计划。佩里西皮社区大学的一些学生表示支持这个项目。
当然很有帮助，会让很多年轻人更有上大学的动力。
很多美国人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头两年选择在社区大学就读。奥巴马总统说，社区大学有很多好处，包括
Because they're local, they're flexible.
社区大学有地方性、灵活性，有全职工作的人、带孩子的父母都可以上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的好处还有学费低，如果奥巴马政府的2年免学费计划能够实施，社区大学的吸引力会更大。如果美国50个州都参与这项计划，全美国大约有900万学生可以受惠于这个项目，每人每年能节省约$3,800的学费。不过这项计划还需要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批准来提供联邦拨款。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小时呢，我们将继续播出的是时事大家谈。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欢迎你，宝生。
你好，玉文。
是星期一，我们有哪些重要的话题？
两个话题，第一个我们谈一谈最近几年来西方媒体不断揭露中国高层的一些领导人的家族怎么敛财的。那么这些消息来源到底是来自哪里？很多评论人士认为在中南海有深喉人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把这类所谓的机密消息透露给国外，然后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讨论第一个话题，
非常有意思。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第二个话题是中共18大以来，山西是中共反腐的一个主要战场之一，一大批的官员，包括大官员、小官员、中官员纷纷落马。那么现在这个中共说山西是所谓系统性塌方式的腐败，要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那么谁要对山西的腐败负责？如何追究他们的罪责？这是我们讨论第二话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宝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观众朋友们，也请您持续的锁定 VOA 卫视，欢迎您准时收看，同时也参与我们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稍后回来，
中国官媒报道，在新疆的警方击毙了6名企图引爆炸弹的可疑人士。稍后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继续，我们来看看一组重点新闻。中国警方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一上午，在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一个商业区击毙了6名试图引爆爆炸装置的暴徒。那么警方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也没有说明图谋袭击者是不是维吾尔人。来自韩国的消息，韩国总统朴槿惠说，他愿意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朴槿惠星期一在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表示，为了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实现国家统一，他愿意会晤任何人。朴槿惠表示，取消朝鲜核项目应该是峰会的讨论的重要内容，但这并不是为了举行峰会而设立的先决条件。就在世人仍然把目光锁定在上个星期在法国发生的恐怖分子攻击嘲弄漫画以嘲弄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查理周刊》事件之后呢，华盛顿也在加紧脚步，要把注意力放在法国以外的潜在危险。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就特别呼吁各界对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类似威胁要保持警惕。下面请看美国经记者鲍曼所做的采访报道。
世界一些领导人和高层官员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大规模团结游行，悼念上周恐怖攻击的遇难者。这次恐怖攻击引发各界纷纷表示支持新闻自由，这也是自从2001年9/11恐怖攻击以来最大规模的谴责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行动。与此同时，一家翻译了《查理周刊》漫画的德国报社遭到纵火，强烈提醒人们关注持续的恐怖威胁。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在巴黎宣誓，
我们与法国人民团结一致。
霍尔德还说，
虽然我们无法指出确切的恐怖威胁，但我完全相信全球局势近年来已经出现改变，我们正处于一场战争当中，对手是那些可能制造恐怖主义并且打着伊斯兰信仰的旗号制造恐怖攻击的人。
下个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全球峰会将聚焦在如何对抗暴力极端主义。与此同时，霍尔德说，美国人必须警惕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以及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作战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双重威胁。
It will really entail 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这将意味着政府必须采取跨部门的方式思考，意味着我们的情报部门、司法部门、州与地方的对口单位以及美国公民都必须保持警戒，维护美国的安全需要全国上下通力合作。
在星期天公布的一段录像当中，法国恐怖攻击事件中的一名枪手宣誓效忠全球至高无上的伊斯兰哈里发，并呼吁其他人效法他的行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我们转换一下焦点。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他相信如果美国和印度共同努力，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机遇共享的新时期，使得数亿的印度人还有美国人可以从中受益。克里是在印度总理莫迪所主持的一个印度投资论坛上发表这番讲话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星期天正在印度访问的克里说，美国希望扩展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他当天还参观了甘地的故居。
我赞同莫迪总理提出的，在未来几年时间里，让我们两国间的贸易额增加5倍。我们还希望扩大商业往来，改变两国公司间的交流方式。
克里在生机勃勃的古吉拉特投资峰会上对 商界领袖及政要们说，美国赞同莫迪总理所说的，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需要保护环境。
我们的合作将创造一个新的环境，使两国的公司能够在引进尖端技术、设备、资金和专业知识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不只是针对印度，而是无数当前需要这样的增长和发展的国家。
莫迪承诺要解决繁文缛节和其他引起在印度投资的公司所担忧的问题。
本届政府一开始就在为重振经济而积极努力，我的政府致力于建立一个可预知、透明和公平的政策环境。
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印度已经在经商便利方面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例如为保险业、国防和医疗器械领域的投资松绑，并且宣布进行土地改革。不过南亚问题分析人士迈克尔·库杰尔曼说，有些地方仍需改进。
如果莫迪能够按照他所承诺的去做，例如他所倡导的印度制造，那确实会给美国经济以及美印整体关系带来许多好处。
莫迪总理去年九月在华盛顿会晤了奥巴马总统，克里此行也是为奥巴马于本月晚些时候访问印度做准备。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飞翔。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最近在斯里兰卡所举行的总统大选可以说让人非常的吃惊，执政10年之久的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在大选中失败。分析人士预计，斯里兰卡的新政府将会放缓与中国来发展双边关系，其中特别是军事关系的脚步。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斯里兰卡选民1月8号星期四出人意料地选出反对派候选人西里塞纳出任新一届总统，执政近10年之久的拉贾帕克萨未能再次赢得连任。西里塞纳以反腐败和平衡外交的竞选平台赢得了51%的选票。他在竞选期间指责拉贾帕克萨总统领导的政府过去几年中在外交、军事和经贸方面过分偏重某个国家，并警告说，如果这一政策继续下去，斯里兰卡会重新变成一个殖民地和被奴役的国家。拉贾帕克萨多次称中国是最友好的国家，在2005年上任后，尤其是自2009年内战结束以来，他领导的政府迅速与中国靠近，使中国在短期内成为斯里兰卡最大的外来投资国、政府贷款来源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西里塞纳指称，这些投资项目让斯里兰卡少数人非法受益，助长了政府官员的腐败。科伦坡替代政策中心主任萨拉瓦纳穆图说，提出这些指责成了西里塞纳的竞选纲领，并赢得了斯里兰卡许多选民的认同。
有关的指责包括腐败、法治完全破败以及透明度和责任制的缺失，所有这些事情凑在一起成了反对派政治代表们挑战的目标。
中国是斯里兰卡为实施其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在印度洋上扩展其军事实力的关键一环。2014年9月和11月，中国海军潜艇两度在科伦坡靠港访问，令斯里兰卡邻国和传统盟友印度相当不安。分析人士认为，在西里塞纳执政下，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军事互动可能会降温，中国在斯里兰卡投资大型基础工程建设可能会放慢。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月9号星期五表示，中斯两国战略友好伙伴关系互利互惠，成果丰硕。他期待并相信斯里兰卡新政府会继续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推进相关投资项目。在华盛顿，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期待与当选总统西里塞纳合作，推进斯里兰卡人民的和平、民主与繁荣。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那么说到了中国的外交，就在不久前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方面提出了新的外交战略，他们将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要提升到超过与发达国家关系的位置。那么面对中国的重大外交战略的调整，就有美国的学者建议，美国不但要加强与亚洲盟友的关系，而且还应该要拉欧洲来介入亚洲事务，以确保中国不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下面就是记者思阳所做的报道。
2014年12月19号，中国与泰国签署中泰铁路和农产品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中泰铁路计划只是中国意图建立的连接东南亚地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而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与连接西亚、中东欧乃至欧洲地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所谓的一路一带，这是中国推进周边外交的重要理念。推进周边外交显然已经成为中国目前外交的核心。
引领号21响。
2014年10月28号到29号，在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确立了将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地位提升到首位，甚至超过同发达国家关系地位的外交战略。外界认为，这次会议等于正式确认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改变。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一直服务于经济发展，外交重点一直是优先发展与大国的关系。其中日本和美国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而这两个国家在中国的经济腾飞当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美国兰德公司国防与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员迪摩西·希斯说，中国此番外交政策出现重大的转向，其深层原因是长远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
The Chinese are looking at long-ter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ends, and they see that over time,
中国现在着眼的是长期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他们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会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要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来说，加深与亚太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
Increas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Asia Pacific countries and with the developing world.
他说，对习近平来说，无论是处于国内政治还是国际事务的需求，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非常的重要。把周边外交作为优先方向的提法最早出现在2013年。2013年10月，习近平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将周边外交列为中国外交整体布局的重中之重，并指出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习近平也一直在实践着自己的外交理念，在习近平上台后已经踏足的全球近30个国家中，周边国家占据了近半，涵盖中亚、东南亚、东北亚和南亚。习近平似乎并不只是满足于走亲戚式的出访。2014年，中国还主办了2个重要的区域组织会议，也就是中国媒体所说的中国展开的主场外交，即2014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以及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亚信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了亚洲安全观；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习近平又提出了构建亚太梦。这两个提议被外界认为是中国试图在亚洲重新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抗衡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战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思说，中国在亚洲的一系列努力是精心计划的，但是美国对中国在外交上的重大改变却反应迟缓。
I think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slow, to acknowledge this shift.
对中国的这个转变，包括承认这是一个重大改变，美国政府的反应比较缓慢。我们希望政府的反应能够强烈一些，并对如何应对做出思考。
他说，美国的应对不一定要零和游戏或是报复性的。他在一份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2.0报告当中建议到，美中之间应该建立互信，加强经贸往来和军事交流。与此同时，美国也要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关系，也应该让欧洲介入亚洲，以确保中国不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 2011年，美国政府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并加强了在亚洲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存在。预计在奥巴马总统执政的最后两年内，甚至更远的将来，美国还会继续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具体实施，因为这是美国跨党派的战略共识。美国外交政策圈中日益盛行的一个观点是，中国在亚洲甚至是其他地区的努力，最终是要挑战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宣称，中国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但是美国人对此表示怀疑。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说，汪洋的说法很重要，但是美国对中国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
细节是魔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对中国是否真的愿意采纳国际捐助国多年来制定的规则和准则的重要考验。
中国在亚洲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同时，也在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美国兰德公司的西斯说，亚洲邻国对中国的战略感到不安。
Many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understandably see the attraction of
亚洲的很多国家自然看到了与中国加强经济联系的吸引力，但是我认为安全始终是个敏感的话题。这些国家希望加强彼此以及与美国的关系来平衡中国的要求。
西斯还担心，一旦中国在亚太地区巩固了领导地位之后，可能会在对美国和对欧洲的外交当中更加的强硬。VOA 卫视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回到中国。最近中国湖南卫视播出的古装电视剧《武媚娘传奇》被一度的停播，而在复播之后呢，许多观众都发现这个剧中女演员们她们脖子以下的镜头全部被剪掉了。那么这种电视审查的做法在中国受到了大多数网民的奚落，就连一些中国的官媒也对此颇有微词。那么 VOA 卫视记者江河在下面的火墙内外有详尽的报道。
跨年热播的《武媚娘传奇》原名《武则天》，后来被广电总局先后改为《少女武则天》《武则天传奇》和《大唐如懿传》，最终定名为《武媚娘传奇》。这部电视剧不光在剧名问题上屡遭改动，就是在内容方面也未能逃脱被删改的命运。去年12月27日，湖南卫视宣布《武媚娘传奇》因技术原因暂停播出，从2015年1月1日19:30开始，《武媚娘传奇》继续播出。原来，《武媚娘传奇》电视剧中出现了许多女性袒胸露背的镜头，被观众戏称为“波涛汹涌”。许多网民都认为，这些所谓的大尺度镜头才是该剧被暂时停播的真正原因，官方所称的技术原因只是一个借口而已。今年元旦，该剧复播后，眼神好的观众很快就发现画面好像有些不对劲儿，原来的满屏尽是白花花变成了满屏尽是大头照，也就是说女演员肩部和颈部以下的近景画面全被剪去。事实上，新华社英文版在推特上的一条配图新闻证实了网民的猜测。这条新闻称，由于暴露性感服装而暂停播出的这部电视剧开始复播，网民们也把一些镜头删减前后的截图放在一起对比，证实他们的推测。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武媚娘传奇》遭删减在网民中引起的热议。1月2号，该剧头号女主角范冰冰在新浪微博似有所指地说：“别低头，皇冠会掉；别流泪，坏人会笑。”一位网民把许多西方著名人物的油画像压缩成只露头部之后说：“如果明天这批画要来中国巡展，会是这样子吗？”有的网民索性把这部电视剧改成为“凶多吉少”的《武媚娘传奇》。这里的五是五盖子的五。网民翁涛微雨在新浪微博贴出几张经过 PS 的女演员缩脖剧照，并且说就这个样子领导就满意了。摄影师王琦在跟帖中调侃说，照这架势范冰冰以后只能演刘罗锅了。知名网络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在推特上发表了一幅恶搞漫画，嘲讽演员半身镜头变成了大头照。配图文字上写着，广电总局因为大大喜欢大大的。网民低气诺之歌说，关于武媚娘传奇变为大头娘传奇的事，有人将鲁迅先生曾说过的一段话送给了中国广电局，本人觉得尤为的好。鲁迅先生在《而已及小杂感》一文中是这样说的：一件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 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围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一些讲广东话的网民总结说，只准州官荒淫，不准百姓地波。一个连胸口都不能敞开的国家，如何敞开胸襟追梦？然而看历史杂志官方微博则发帖称，在史料中唐朝女性衣服领口确实低，但是不会刻意挤出事业线。大家看图感受一下。中国台湾网则称，台湾将对该剧播出一刀未剪版，观众将有机会看到最原汁原味的内容。台湾媒体在解释为什么能拿到一刀未剪版本的问题时称，这是因为台湾的风土民情较为开放。一位看不惯这种地区歧视的做法的大陆网民在跟帖中说，一国两制绝了，还我媚娘的酥胸半露，鸳鸯戏水了，真的好欠的广电总局，让我不得不再牢骚一下。有湘江第一才子之称的香港专栏作家陶杰在苹果日报发表的《汝晋》一文中话里有话地说，共产党是经营意识宣传的专家，武媚娘的监制编导，这点小肚鸡肠大色棍的淫心，中宣部的官员岂会看不出来？于是为了维护中国人的道德人心，不受外国势力在幕后搅动的这股色情风气污染，毅然下剪。实际上就连中共党报人民日报都在其英文版的推特账户发帖称，95%的网友不同意删减武媚娘传奇中的乳沟画面，称没必要。这一事件也促使一部分人提出要尽快参考借鉴电影或文学作品的分级模式，考虑对电视剧实行分级制。辽宁日报在《武媚娘呼唤分级制》一文中称，试想如果有了分级制，那么《武媚娘传奇》便不必中途回炉。如今虽然变身，武媚娘重新出场，但半遮半掩的做作姿态反而成了更大的笑话。然而知名地产商任志强则批评说，本来不是话题，却被无耻的官员们用强大的行政干预变成了人们不得不关注的话题。其实人们更关注的不是乳沟，而是一群文化流氓在管理着审批权利。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 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好，那么节目最后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时间了。2015年已经到来，今天白杰要教大家怎么用美语去回顾你做过哪些事情。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再看看怎么用美语聊你做过的事儿。Been there, done that. Been there, done that.Been there, done that. Been there, done that. 去过，做过。I'm thinking about going on vacation to Miami. Do you think I should go? 我想放假去 Miami. 你觉得我应该去吗？ Been there, done that. I would recommend a trip to Miami to anyone. It's awesome. 我去过，我推荐所有人去 Miami. 真的很赞。Know your stuff. Know your stuff. Know your stuff.Know your stuff, 很了解。Wow, you really seem to know your stuff when it comes to Miami. Do you go there often? 看上你对 Miami 很了解嘛。你经常去那里吗？ I try to go to Miami at least once a year. I love taking a trip down there during the winter to get some beach time and go swimming in the ocean. It's paradise. 我每年去一次，我喜欢冬天的时候去，可以去海滩或者下海游泳，简直就是天堂。 Catch the travel bug. Catch the travel bug.Catch the travel bug. 产生旅游的欲望。That's a great idea. I usually catch the travel bug in January or February when New York City gets really cold. I think a trip to Miami would be a great break from this horrible weather. 好主意啊，我一般都是一月、二月，纽约特别冷的时候才产生旅游的欲望。我觉得去 Miami 是逃离这种恶劣的天气的好办法。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ver caught the travel bug? Do you have the travel bug right now? Where do you want to travel to? OK, bye bye.
好，谢谢白洁。以上就是今天1月12号晚上的 VOA 卫视第一小时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生还有宇宙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我们带您到莫斯科去看看莫斯奇诺实际上是在伦敦所举行的这场时装秀表演。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2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近年来几家西方主流媒体不断接触中共高层家族涉嫌贪腐的爆炸性新闻，包括前总理温家宝和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等人的惊人家族财富。有评论指出，这些消息的源头来自中共高层。那么中南海的深喉可能是什么人？时事大家谈的今天呢，将邀请时评人士来分析。
此外，1月7号，中央纪委副书记黄树贤公开表示，将追究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相关党组织责任。那么，中共针对山西党组织反腐问责的包围圈将缩小到什么程度？什么人将承担罪责？时事大家谈也邀请专家进行分析。好，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安华。
好的，宝申，我们来关注呢下面的国际要闻。100多万的民众星期天在法国巴黎举行集会，声援上星期恐怖袭击的遇难者。袭击事件总共造成17人丧生，发动袭击的3名伊斯兰极端分子也被打死。面对流血事件，参加游行的人们站出来重申民主价值观。来看记者裴鑫在巴黎的报道。
星期天，来自各行各业的大约400万人拥上街头，他们聚集在共和广场，一座纪念法国民主制的塑像底座，铭刻着自由、民主、博爱的碑文。一些穆斯林也上街表示反对恐怖袭击活动，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人们高举自制标语，表达法国价值观，悼念遇难者。到处可以听见我是查理的呼声，人们以此声援讽刺报纸查理周刊的工作人员，他们因发表讽刺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而被枪杀。这位妇女不是犹太人，但她身穿犹太人服装来纪念在犹太市场被杀害的4名遇难者。
当凶手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便对他们大开杀戒时，我为自己是法国人而感到难为情。凶手杀害艺术家的唯一理由是因为这些人是法国的良心，仅仅因为他们激励人们确保自由。
一名高中生坐在一条长凳上创作自己的漫画，歌颂在装着子弹的墨盒上作画的人。巴黎出生的穆斯林男子迪亚罗来自一个几内亚移民的家庭，他和妻子参加游行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不是伊斯兰教，这不是一个宗教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事实上与伊斯兰教无关。总是有人做这种事情。
来自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与法国总统奥朗德手挽手在巴黎游行，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内塔尼亚胡晚些时候在巴黎的大犹太教堂发表演说，他感谢包括穆斯林在内的法国公民反对恐怖主义，反对反犹太主义。今天所有的以色列公民和犹太人都毫无例外地站在法国人民一边，我感谢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 曼努埃尔·瓦尔斯首相坚决反对反犹太主义的变种新反犹主义，坚决反对恐怖主义。这次恐怖袭击给法国人带来很大的冲击，伤害了他们宽容、平等和世俗社会的核心价值。游行者强调了他们会坚持这些价值。
我非常乐观，我认为我们经历了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但是我清楚地看到我们在这里集会，团结起来反对恐怖主义，这是最重要的。
经历了可怕的恐怖袭击之后，谈到乐观主义似乎有些奇怪，但是随着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持续几个小时穿过街道，人们就更容易理解他们的话了。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星期天晚上呢，在美国加州贝弗利山庄举行的第72届金球奖颁奖典礼上，花费12年拍摄的影片《少年时代》荣获剧情类最佳影片奖。另外呢，这部影片的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赢得最佳的导演奖，参演这部影片的帕特里夏·阿奎特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奖。布达佩斯大饭店击败了鸟人、魔法黑森林、骄傲和圣人文森特，荣获了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奖。那么在电视方面，网络零售巨头亚马逊制作的电视剧《透明家庭》获得了喜剧类最佳剧集奖，参演此剧的杰弗里·塔伯获得音乐喜剧类的最佳男主角奖。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 VOA 卫视国际新闻。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近年来，纽约时报、彭博通讯社等西方主流媒体不断揭出中共高层家族涉嫌贪腐的爆炸性新闻，其中包括前总理温家宝和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惊人家族财富，中共高层家属通过离岸公司藏匿巨额财产等等。而有关高层权力斗争的内幕也不断通过西方媒体传出，有评论指出这些消息的源头来自中共高层。那么中南海是不是存在深喉？机密消息出口转内销的目的何在？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为您进行分析。
好的，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好的，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一下两位啊，就是说呢，关于习近平家族还有温家宝家族，这个温家宝家族这个270亿，简称271啊，这个这样的这个说法呢，这个爆料呢，究竟是不是出自于中共的这个高层？两位有什么看法？首先，我想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谈谈您的见解。
是这个问题啊，我们好像以前也都讨论过。然后呢，也有说法呢，觉得这个好像中共高层存在这个深喉，这点呢，我觉得我也有同感。但是呢，也有一个说法，说是好像说另计划是这个泄露国家机密，就是指这件事儿。我看到也有文章这么说，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我有点疑问，就是。如果真是这样啊，那不等于坐实了这件事儿了吗？就把这件事儿当成了国家机密，我觉得这个好像从逻辑上有点说不过去。当然，我们也没法高估这个人家的智商，可是 如果真是这么算这个账，好像这个智商就是比较偏低。那么至于说谁是申猴，我个人感觉很可能这申猴还不止一个，因为大概照这个样子就是各派之间博弈嘛，你出一张牌我出一张牌，你抓我一根辫子我抓你一根辫子，所以我觉得各方都存在申猴。那么至于说这个申猴可能背后有不同的主子，所以呢这个具体到啊是谁是申猴，我想这申猴肯定不是唯一的。那么这个但我也最近注意到像林菊花这个事件也是背后也有申猴，这个申猴反正我倒是比较关注，我也觉得很耐人寻味，因为最近可能涉及到了国安部门。但是呢一开始这件事呢是由一位这个商人叫做郭文贵，他的证券公司这个指控这个北大方正引起的，那么牵出了这个令计划和另一位的团派大员在日本的豪宅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再观察一下郭文贵的这个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人好像也是来自特殊部门，而且呢这个令计划儿子的死其实好像跟他还有瓜葛，因为他呢这个一个是在历史上他曾经用这个用色就是做了一个套，让这个前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钻这个套，然后呢这个拿下了这个刘志华，这件事呢使他就是最终他拿下了这块他要的这块地，然后呢建成了现在当今北京第一豪宅，就是这个盘古大观。然后所有的事情其实都围绕着这个盘古大观开始。据说这个令计划的儿子令谷，他就是他这个开这个豪车去接两位藏族美女这件事，其实就是要接到盘古大观。而出了车祸以后，这个在场的一位国安的高官呢，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令计划。那么这个背后我觉得好像有一些个特殊部门在那儿跟这件事情有瓜葛。那么刚刚这个南华早报也披露是国安部有一位副部长在这个接受审查，据说呢这位就是向令计划第一时间告诉他这个消息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些中间啊，这个权力斗争中间这些事情非常耐人寻味，但是呢肯定像这类的事件如果没有特殊部门的介入是很难做到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注意到此前国安部门已经出事，就是说原来的前这个北京市安全局的局长在这个大概去年被免职这件事。那么实际上北京市安全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就全国安全系统的很大一部分的工作量实际上都是集中在北京市，所以呢那个他是否也参与了这种申猴活动，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但是我不能判断，因为我没有证据证明具体的哪个人就是，但是我只是从现象上来分析。谢谢。
谢谢张先生。那么同样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何平先生，我知道何先生您是反对关于申猴的这个说法，那么您认为这个消息并不是由中共内部的这个任何的人物捅出去，而是由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他们经过这个艰辛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那么想看看您的看法，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与此同时我想讲一下刚才呢就是说到温家宝家族的是27亿，那么互联网上为了避免屏蔽呢一般用这个271来代表271，这个271代表27亿。好的，何平先生请分享您的这个看法。
我不完全是反对说有没有申猴， 这一等说法。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被报道中国这个政治内幕的时候，我们首先得去追究这个报道的事情是不是事实。如果你过多的精力分在揣测这个生蚝的话呢，就会影响到我们在这个一个重大被揭露事情的一个事实出来，而扭曲了我们对原来报道的这个最终的原因。任何一个优秀的媒体，任何一个优秀的记者，他都应该有很广泛的社会关系，他的应该有不同的这个消息来源来帮助他提供一些这个外界所应该知道的一些内幕事实啊。但是呢，就是在中国这么一等复杂的一等情况之下，首先把这个内幕公布出来，不管后面是什么样的这个政治势力试图去把这个信息公布出来，来达到他的这个政治目的，这个首先不应该是我们所关心的，因为我们也关心不了，或者说我们了解这个过程也变得非常的艰难。但是披露出来的事实是不是事实，然后媒体有没有进行专业的调查，媒体有没有这个进行专业的这个平衡，那我从纽约时报和这个彭博通讯社来看，我首先是非常敬重他们的这个非常严肃的非常认真的而且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这么一个调查。如果我们首先说啊，这个后面是某一派政治势力所操纵的，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模糊我们应该关心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去追究一个无影无踪的这个生蚝这个重要还是追究事实的本身重要呢？这个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我们过多的精力放在一个揣测生蚝，那么往往我们会忽视这个对事情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追究，这是我基本的意思。我不是说媒体不应该有这个跟生蚝有建立过的关系，恰恰相反，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方，一个优秀的媒体都应该有非常多的这个生蚝的关系。但是以我对中国生态的这个了解，我很难相信中共的一个派系或者是有几个派系，他们有固定的所谓的这个生蚝。首先还是媒体的这个捕捉能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媒体服在中国的支持认可在北京派出的记者，比如说香港和台湾。但是我们注意到了香港和台湾恰恰是在最近十几年他们的记者可以派出北京的时候，他们真正的内幕呢就非常少，不但内幕非常少，而且他们有非常错误的报道。王立忠明明被调离意味着一个重大事情的发生，他们注意说王立忠可能是升官了。另计划明明这个也被抓了，他的亲属的这个山西被抓了很多他的这个有关联的官员，他居然说另计划没上可能还要惩罚这个政治局。那么这一种错误的判断只能说这些媒体呢受制于中共官方比较严密的监视或者是这个误导，他们自己并没有非常广泛的这个消息来源，没有独立的这个判断能力。我觉得《纽约时报》是这样大家所尊重的一个报纸，它的历史证明它虽然也有一些这个失误，也有一些错误的判断，甚至有一些也有一些糟糕的这个记者没有按照专业的水准来揭露这个事实，但是整体来讲，全世界很少有一份报纸是这么有公信力的，这么认真的。所以这个报道出来以后，我们首先就是应该去看它这个报道是不是事实，而不是追究说谁利用了这么一个报道。在我看起来，中共各个政治派系根据我几十年的这个观察，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政治人物大部分都没有国际能力没有国际的这个媒体经验，也没有媒体的这个运作能力他们要主动的想建立一个境外的这个媒体关系有这样一个人，我是始终有怀疑的，有没有这样的势力，他们有没有这个胆识，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眼光，我始终是很怀疑的。因为我们经手了很多今天的报道，而这些报道后面并不是想的那么复杂而是这个比较长时间的关系积累，比较比较多的这个社会关系。比如当年的王雪冰，我们是花了八年时间来逼侦出王雪冰这个案件，再整他被这个抓进去。那么高岩的案件也是最开始由我们披露的。那么高岩的案件的一个披露，一个细节非常简单，偶尔我们听到一个消息说高岩的秘书在对高岩进行这个下指令， 哎，我们就发现真实的高宁其实是不存在的啊，整个的中国的电力系统只允许由高宁的秘书在下达指令，我们就开始怀疑这个事情。这方面真的拿到一个消息说高宁实际上已经逃跑了啊，所以即使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啊，披露出来的信息啊，蛛丝马迹啊，非常之多。如果是一个严肃的媒体，一个认真的媒体去追证这些信息的背后的话，往往会发现很多惊天的事情。我不是说这个消息是单一的，我是说情况其实比大家所讲的要更要复杂一些。但是专业的精神和专业媒体所披露的事情，这是我们首先应该重视的，而不是我们太多的追究后面我们其实没有能力去追究的后面的这个对象。而且我们首先应该感谢的是生蚝们啊所提供的这些我们本身就应该知道的这些内幕。
和平，
嗯，
你刚才我听了半天，我听的说实在我听的不大清楚不大明白。第一，你说你不否认中共有内部有一些深喉，但是你又是强调这个西方媒体有可能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经过他们的深入的调查得到的。那么我有这么一个问题想问你，中共中央关于对周永康的决定当中提出了几点，就是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对这一点你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他所指的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有可能指的是什么？
我认为泄露党的机密主要是就是中共的一些政策性的一些方向和一些人事上可能性的这个安排。那么对于他来建立这个十八大以后他退休以后的人事班，他的这个有利于他的这个势力的延伸的这个人事班底或者是根据这些政策去让这些他的这个部署们呢就服务这个政策，才能进一步得到这个提升。我不认为他的势力泄露所谓的家属的这个机密会成为他指控的理由。这一点刚才张先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这是不符合这个政治的这个逻辑，不符合这个政治基本上的智商的。因为无论是揭露这个任何一个领导人的家属的这个财产，在法律上在政策上都很难说把它列为一个机密，那在法律正式起诉的时候更就不能列出来。所以我比较倾向于相信，就是说讲他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机密是跟这个所谓的生蚝有关系。事实上我觉得中共的内幕如果真正有生蚝的话，那么远远揭露的事实不是这么多。你比如说有人说林计划或者是周永康批这个利用了境外的媒体来攻打这个政敌，在我们看起来他们所指控的那些消息其实大部分都不是事实。那机密不是事实怎么会达到一个攻击达到这个达到政敌的一个目的呢？因为中共内部进行调查一下就可以了。那往往所披露的一些事实后来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就是通过时间不断的推移，更多的媒体参与调查，越来越多的事实显示出来它是事实，这才会有真正的影响力。如果制造假消息是有影响力的话，我觉得只是一时间的一个影响。比如说早一段时间说这个葛宝雄外逃了这个贾庆林被抓了，这个曾庆红被怎么样，他都证明不是真实的，对不对？很快就证明了。那证明的话怎么会达到这个他的这个达到政敌的目的呢？所以我刚才讲的不是说任何媒体他不可能没有消息来源，对不对？消息来源你都可以说是一个生蚝，那无论是在西方和中方东方那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在这个意义来讲，我不没有去否定说有生蚝一说。
那
和平，
咱们假设一下，就像你说的，如果温家宝家族或者习近平的家族他们拥有这个巨额资产，这类消息不是党和国家机密的话，中共为什么要去封杀纽约时报的报道？为什么要在网上把所有有关的新闻都屏蔽掉？而且彭博新闻社住在北京的办公室也会遭到中国国安部门的搜查呢？
你这个逻辑不就是说有问题，就是说并不是说他是不是机密才会被封杀。中共的这个新闻控制是不准这个老百姓也不向国际媒体就揭露他的官员的这个贪污腐坏行为啊，抬群行为，对吧？他这是不是这个不是是不是机密没有关系啊？你说最近的武媚娘那个采警的问题把他采警了，你说那是机密吗？那不是机密，控制新闻自由不准啊，不允许别的媒体自由报道中国的新闻，这是中共的一个正确的尝试，哎，跟机密不机密啊没有关系啊，这不是一个机密的问题，这是不是啊这个允许新闻自由报道的问题？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那么第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
嗯，
这个堡垒啊都是内部攻破的，看苏共，赫鲁晓夫上台伊始就把斯大林做掉了，下边就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就把苏共给做了，邓小平呢上台就做了五人帮，五人帮的帮主就是毛泽东，虽然这个腊肉还在天安门那儿停着，国民党的连战马英九呢，就把国民党给做了，就落选了。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不都是被他们本国的人做了吗？中国的文化性善论，人心都向往道德美好，忍不得贪腐。西方文化性恶论，所以建立严密的体制来监控的人性恶。看来还是西方文化好哈。
嗯。
鲁迅说呢，要多读那外国的书，少读或不读中国的书，就是这个意思吧。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嗯，请讲。
我就想说一下好吧。
嗯。
第一，我要近日中共高层要以身作则反腐。
嗯。
第二，我要近日习大帝走社会主义特色道路，主要任务是调整改革、整党整军、扶植治党、扶植治军、扶植反腐、扶植治国。只有这样才能治标治本，只有这样等国一党专政才能会长治久安，才不会亡党亡国的。谢谢。
嗯，好，谢谢安徽的王先生。接下来为是江苏的毛先生，毛先生你好。
喂，是我吗？
嗯、是你，毛先生，请讲。
喂。
嗯。
我这两句，我认为啊，这个反腐啊。没有错，不然的话会亡党亡国啊。
嗯、
第二点呢，就是，好了，谢谢你啊，谢谢你。
嗯、哦，好，谢谢江苏的毛先生，可能说话不方便了。好，接下来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评论一下。那么与此同时，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关于这个反腐与亡党亡国的之间的这个关系，您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到底是靠组织反腐，比如说政纪委什么这强力部门反腐，还是靠制度来反腐的问题？我觉得中共如果不解决它的这个政治体制的问题，那么腐败的温床还是继续存在。你这个贪官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会生出一茬，因为你这个体制本身是一个权力不受监督的体制。那么而且你的所谓的监督也只是你这个组织的内部监督，还是自己人在整自己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体制的问题。而且再有就是刚才也谈到的一些个这个现在的反腐呢，我觉得包括爆料啊，包括这种生活爆料，它还是有一定的倾向性的。比如前一阶段我们看到的爆料，大多是针对这个，比如说温家宝啊，或者是这个甚至于现在的最高领导人的家族啊，等等等等。就是尤其像那个前一段那个关于离岸账户的这个爆料，我们就明显的看到，有几个家族，有几个大家都认为这个。存在巨大贪腐的家族，他们居然榜上无名，那么就说明这个很可能是在当初喂料的时候，就有一些个料就没有喂出来， 那才造成就是说，哎，这种爆料呢也是一种选择性的爆料，那么当然这爆料也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了。那么至于说这个现在的反腐也存在这些问题，就是说有一些个其实应该说从媒体的披露来看，应该是证据相当确凿，无论是从内部的爆料来看，还是从公开的这些上市公司的信息统计的结果来看，这些个这些家族存在这个巨大的这个财富的聚敛的问题，但是呢这些人并没有受到这个追查。那么这个显然也是跟这个中共这种政治正确啊、战队文化呀、这一类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文化有关啊，所以呢才会出现这种选择性爆料和选择性反腐的情况。这个呢实际上归根结底呢还会被归为是一种权力斗争，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解决，体制的问题不解决，我觉得不可能根除腐败。谢谢。
嗯，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所谓爆料的这种方向性。关于离岸公司呢，也有好多人注意到，这里边涉及到好多现在以及过去的中共领导人的家族的这么样的信息，但是唯独一些领导人，包括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朱镕基这四个家族的子女并没有包括在其中。你认为是不是存在这种爆料的方向性的问题？
如果是有爆料，它当然会有一定的成像性，它不可能没有成像性。但是对朱镕基的家族、对这个温家宝的家族啊、对这个曾庆红的家族、对江泽民的家族，媒体已经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这个事情的揭露已经披露了很多。你就看查一查我们的网站，或者查一查我们的出版物，几乎中共领导人的家族我们能够捕捉到的信息，我们都已经尽可能捕捉出来。你今天可能说人家是攻击这个温家宝，明天可能说人家是攻击这个曾庆红啊，对吧？那你作为一个媒体来讲，你要尽可能的把这个事实调查清楚，尽可能的去把人家给你提供的情况去核实清楚。当然我们的能力很有限，当然我们的人力很有限，当然我们的资源很有限，但是你要尽可能去调查。你看曾庆红一直就是我们长期所追踪的一个对象，他的儿子在这个澳大利亚的那个住房啊，实际的金额有几千万啊之多，一个房子，那是非常的令人这个惊讶的一个数字。那我们是最开始在一个当地的一个英文的房地产报纸里面发现出来这么一个信息，然后跟他的妻子啊蒋梅的名字正好合拍，那么我们开始认定就是他这个家族，然后就是这个曾伟啊，然后有中国的媒体里面也是。在这个鲁能案件的这个转移过程中间，也涉及到这个曾庆红的这个家族，也进行了揭露。不是说这些事实没有，而是说我是觉得啊，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来讲，我一直认为这个媒体还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媒体每一天所经历的事情非常之多，而且现在媒体在转型过程中间遇到的经济压力也非常之大，全是全反。比较进行这个深入报道的这个能力，我们也缺乏，很多媒体同行也缺乏，所以是很多媒体的信息呢被忽视了，很多的媒体的每天都面对新的新闻，又把有一些不太重要的新闻呢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往往每一个媒体呢都在抢同一条消息，哎，每一个媒体没有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优势，抓出一些独家报道出来。实际上中国的这个腐败问题，我们也多少次反复讨论了，不是某一个人腐败的问题，不是左派或右派腐败的问题，不是改革派与保守派腐败的问题，是全部腐败的问题，是几乎没有一个家族没有涉及到腐败的问题。所以你每一个家族只要去认真去调查，你查不出他的小舅子，你就可以查清他的大舅子，你查不出他的大舅子，你就发现他的侄子，对不对啊？你发现他的侄子没有问题，那么他的儿子就有问题，他的儿子如果没有问题，他的妻子有问题，如果他的妻子没有问题，他的部属就有问题。 几乎没有一个家族可以干干净净的说我们全部没有问题，几乎没有啊，几乎没有。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一方面应该就感谢的是生蚝，他们跟我们披露了一些事实，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要被的是生蚝所左右，我们只是注意到一方，比如说他是改革派，我们就可能是不是要服侍他啊？他是赞扬这个民主和自由比较多的，那我们就应该放他一马。比如说很多人就在我们批评在《纽约时报》揭露这个温家宝很不以为然，说温家宝不管怎么说，他提出了普世价值，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成立的话，那美国就不应该去揭露总理总统啊，美国就不应该赶上这个尼克森，因为尼克森毫无疑问也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一个捍卫者，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我们媒体的讲，首先不在于他讲什么，也不在乎他的政治立场是什么，而是他的家族实际的腐败是不是事实，而且被揭露出来以后，我们首先应该追究这个是不是事实，而不是首先应该去追究那些生蚝。讲老实话，站在媒体的角度来讲，要尽最大的限度去保护各等生蚝是媒体的职业道德，就像医生要对自己的这个病人进行保密啊，把病人保密一样的。所以始终在这个问题我是有所一点怀疑的，有所一点抵触的。我觉得探索生蚝不是关键的，探索这个事实本身啊，是不是披露是不是事实才是关键的，而不是他的政治立场或者他的政治意图。他的政治意图他想就搞掉其他的政治政敌，那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关心的是揭露的东西是不是事实，这是第一个问题。等到以后几十年以后，也许历史可以解密了，也许很多人没有这个安全顾忌了，大家真的来说啊，某个人是不是生蚝，也许可以说，对不对？但是在现在这样的敏感时期，首先去追究啊这个生蚝，我觉得这是不安全的，哎，也是不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更多的这个情况。而且事实上，根据我几十年层次新闻工作的这个经历来讲，生蚝怎么是只有一位呢？生蚝怎么会只有一个派系呢？几乎而且更多的情况之下，不是生蚝所报道的消息，更多的情况之下是媒体自己所追踪的结果。
嗯，张立凡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报道，当然这些报道在中国都引起了一些反响，尤其是关于习近平家族经商的事情。我们看到最近有消息传来说，习近平召开了家族会议，让这个其亲属解散他们的相关的公司。关于温家宝家族的财富呢，也引起了一些反响。具体来说，就是温家宝通过他的律师对《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做出了回应，说这个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并且保留这个追究《纽约时报》法律责任的这么一个权利。但是到现在我们看到，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这种法律行动。那么您认为西方媒体这种报道对于中国现在的反腐，对于中国的政治格局，是不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呢？
我想肯定是有影响。第一呢，我觉得这个我也赞成和平先生的意见，就是说首先是要作为，如果作为媒体来讲，首先要关注的是真相如何，然后其次才是如何进行这个评价的问题。那么我想这个事实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呢，是很难做出全面的评价。你比如像温家宝先生，我也曾经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哎，有这个有些这个朋友哎劝我这个，啊，那还是好几年以前了，他们希望我写一篇这个支持温家宝政改的文章。那么我也向对方提出来，我说我听到很多这个关于温先生这个家族的一些个传闻。那么这些传闻其实有的还就来自于劝我写这篇文章的人他自己的亲属，因为他们也是这个行业里的人。那么我就说我觉得我很为难，我怎么写呢？然后我的这位朋友他就说，哎呀，现在大家都这样只是就是你比较一下呢，觉得好像温家宝先生呢，他毕竟还是主张普世价值的嘛，比这个其他人，这个又反对普世价值，又要这个发大财、闷声发大财要好吧？就产生这么多的这种纠结。 然后呢，其实这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道德评价或者是这个人品的评价的问题，一个呢是这个究竟事实存在不存在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还是愿意把事实作为第一位，因为我们无论是作为学者来讲还是作为媒体人来讲，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这个前提首先是尊重事实。那么至于说这个政治家的这个政治主张和政治倾向，这个毕竟是第二位的。那像这种例子也很多，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你比如田中角荣，哎，那我们一直说他这个就是恢复中日邦交这个有大功，但是田中角荣他本身也是一个这个涉及了很多贪腐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想这个全面的评价还是要根据事实来做出。那么至于这个习先生，这个你提到这个家习先生的这个亲属也有经商这个问题，我想呢在体制内恐怕这样的情况，尤其在十八大以前，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可能任何一个家族呢都很难做到就是绝对没有人经商。那么但是相对来讲，可能这个习先生的这个亲属呢在这方面的这个财富不是很大，就是我们看到的数字啊，起码这个被爆料的这些数字来看似乎也不是很大，就是至少包袱没有别人那么重，那么还是比较容易甩掉这个包袱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如果说这个严对自己的家族家属这个严加管束，我觉得这个作为亡羊补牢来讲，作为要正人先正己来讲，我觉得这样做也是必要的。所以我对这个习先生约束自己的亲属这一点，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就是我们还是应该给予这个正面的评价的。大体上就是这样，谢谢。
好的，时间关系，中共高层腐败海外爆料，中南海是不是存在深蚝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山西官场塌方式腐败如何追责，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黄耀义，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1月7号，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追究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件相关党组织的责任。那么中共针对山西党组织反腐问责的包围圈将缩小到什么程度呢？什么人将承担责任？时事大家谈将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宁静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平先生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同时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问一下和平先生，你认为中共最近强调要追究所谓这种塌方式腐败的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它是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就是这个会进一步清理云南江苏这个后面的这个政治势力，或者是江西后面的这个政治势力。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等 这个指的是完全是有这个潜在性的啊。中国的腐败不是山西塌方的问题，是山西后面要查这个令计划啊。江苏的腐败不是江苏塌方的问题，是后面要查这个回娘日，或者是要查这个啊李云朝啊，或者要查其他的这个政治势力，要查周永康。那么啊，这个云南那也是一样的，有周永康的这个政治势力。那四川也是一样的，那为什么福建没有呢？为什么浙江没有了？为什么上海没有了？为什么陕西没有了？那不是因为陕西没有问题，不是因为福建没有问题，不是因为浙江没有问题，不是因为上海没问题，那是因为跟当今的身上有关系。因为他在福建工作过，不能让他的部署被查出来；因为他的老家是陕西，不能让陕西丢丑；因为他在浙江长期工作，创立了政绩，不能去查这个浙江，对吧？因为上海是江泽民的底盘，所以不能查这个上海啊。要不你查一查试试看，难道这些地方没有加入腐败吗？难道查一查，那是因为习近平在那里工作，所以就没有腐败吗？不是这样的。腐败在过去几十年之间是全面的，是彻底的，是从上到下的，是没有一个大家都能够幸免的，是没有一个领导干部他没有腐败的啊。我前面反复讲过，腐败是几个层面，一个是直接的行贿受贿，这是比较低级的，更高级的行贿受贿是让子女去参与经商，用正在性的杠杆让他负担更多的这个财产，他们的金额远远超过几个亿，他们的金额远远不是现金能够比的，他们的金额不，他们的这个行贿和受贿不是某人说啊查了这个徐在浩家里认出几千古董的问题，我觉得那些商人那些官员啊都是比较低级的啊。我党的这个最高层的家族啊，无论是温家宝的家族，还是江泽民的家族，或者是其他曾庆红的家族，我想他们的眼里啊几个亿根本就不算什么。现在的问题是塌方式的这个腐败是在政治势力要清理政治势力，所以在进行啊，这是用这么一个词。实际上塌方式可以用到任何党组织，可以用到任何省份，可以用到任何系统，无一幸免，没有人可以幸免，没有家族可以幸免。
是何明，具体到山西的话，你认为这个矛头是指向令家吗？还会是其他的领导人？
我觉得山西的主要的势力就是这个令计划。令计划，我根据我们所长期的这个观察和了解，令计划是一个很，就是最开始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很平实的、很低调的，为了这个辅警陶氏安庆马浩的这么一个把自己这个确定作为一个模仿周恩来的这么一个领导人。啊，但是为什么他现在被抓了呢？就是因为他实际上后面策划了一个比他的一般贪污行为，对于中共来讲更恐慌的行为，也就是他建立了政治帮派势力。而这个政治帮派势力不但有政治上的这个盘根错节的关系，而且后面有很强大的这个经济的支持。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十年之间，山西出现了很多煤老板。啊，煤老板之所以成为煤老板，那后面都是黑金啊。为什么都是黑金呢？就是通过非法的手段所扶持的这个资金啊。那么为什么会扶持这个资金？他们就跟权力高阶在一起，他们跟权力高阶在一起，在各个地方来讲都很普遍，但是有的只是单纯的金钱和利益的交换。而令计划的这个集团所涉及的问题，可能就是跟党内的帮派有关系。什么叫党内有帮派啊？其实共产党就是一个整体的大帮派，共产党就是由各个帮派所组成的。但是赢家对于要收拾另外一个输家的时候，他就会把对方呢列为这个帮派。哎，因为大家有腐败问题，而腐败又是大家所非常痛恨的一个问题，所以整腐败方面入手去整对方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像过去很年年也说你是通敌啊，说你是不是有反动思想啊，就在任何的一个政治时期，中共的不断的政治运动时期，他都会找到大家一个更加愤怒的一个政治符号，而利用这个政治符号去修理对方，去收拾对方。我觉得针对山西的主要的问题就要收拾令计划，当然令计划后面有更大的政治势力，不仅仅是令计划本身的问题啊，或者是山西方的问题，而是令计划所代表的是现在习近平或者王岐山他们 极力想消除的一个政治势力，当然我也赞成他们消除的政治势力，就是共青团的这个势力。共青团的这个势力在胡耀邦的时期培养成为一个中共的替代，后来慢慢慢异化成为一个啊想尽一切办法往上爬啊不择手段的一个政治势力，而且这个政治势力啊就是完全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僵化，然后呢这个政治上非常保守啊，然后移行之上往上爬的这么一个势力，而这个势力呢从党内啊就是已经遍布到这个从基层遍布到地方遍布到各个系统，军队里面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习近平和王岐山现在就打这个共青团的势力，去为这个十九大奠定他们的这个权力班子呢这个做出一个基础。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政治目的，在我看起来他们进行政治权力斗争就是好的事情，我们今天就鼓励他，因为政治的这个民主化的进步，政治透明化的进步，我们就要来源于如果我们没有威力可以去改变他的话，那内部的这个互相残杀，内部的互相勾心斗角，内部的这个互相揭露，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去收拾这个共青团势力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何况我长期以来在这个共青团的势力就不看好，当然我也不看好他的党，在中共的任何帮派我都不看好。但是当一个帮派去咬另外一个帮派的时候，我们作为看戏的人还是鼓掌比较好。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一下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第一位呢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嗯，请讲。
我同意嘉宾的意见，但中国这个腐败其实就是，全国性的那个他方性腐败。你拿山西肯定有其他权力斗争的目的。当年那个福建的远华案，我就觉得奇怪了。那么震惊全国的大案。结果省级干部一个没问题，那个贾庆林啊，包括当年的这个习近平也在里，都没问题。今天搞这个山西班那个，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嗯，
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
嗯，
我要今日大肆中共高层反腐，要以身作则。第二。中国一党专政才不会亡党亡国，谢谢。
好，谢谢安徽的王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做一个回应。那么我想问问你，就是刚才和平先生谈到，就除了江西之外呢，除了这个山西之外呢，接下来还有好几个省份会是接踵而至，包括这个江西、江苏，还有云南、四川等等这些地方，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么同样还想问，就是为什么山西这个地方呢，在中共肃清共青团势力这一方面呢，特别让现在的这个当政者如此的揪心呢？
我是这样看，就是说，第一呢，这个我一直讲，我说其实，中国大陆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就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或者是这个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政治，我们所这个看到的都是会党政治，所以呢，你看这个山西的。我最近在注意关于这个山西的黑社会的报道，就是实际上这个最近披露的情况来看，就是山西的黑社会的帮派也非常厉害。那么他们现在是，比如是什么，这种高科技的国际化运作的，然后这个黄赌毒、跨境赌博、洗钱这些他们都搞，而且呢，他们还像这个。这个他们的帮派成员很多去上警校，啊，去这个进入这个体制内，向这个体制内来发展。那么这个其实从另一方面就是说，他们在上面也是有保护伞的。你像这个有说号称山西首富的这个张新明，说他是这个太原的地下组织部长。那么这种情况，他原来只是一个农民，他就是通过这种，跟军界，然后跟铁路、化工各个行业，跟北京和山西的官场进行各种勾兑，然后呢，最后他变成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怎么造就的？那还是这个体制，就是这个会党政治的这种体制，就是培养 在下面是黑道，在上面其实那个应该说政权也是黑社会化，而且呢它出现很多黑吃黑的现象。你比如说刚才何先生讲到的这些煤老板，其实煤老板在后来在山西这个一位这个新的这个负责人进入山西以后，其实对煤老板进行了一场这个黑吃黑，让很多煤老板退出了他们的企业，然后呢进行了一次重新的组合。那实际上呢就是利用官场势力把很多小的煤老板吃掉了，而且呢还有就是把浙江的商人原来投资于这个山西的这个煤炭业的这些个浙江的商人驱逐出了山西。那这种完全是一种就是官场和商场的这种勾结，才会产生这样的这种黑吃黑的效果。所以呢这一类的情况我们看呢说明因为山西它是一个资源大省，作为一个资源大省来讲，它就完全有可能成为这个高层各派在这个地方攫取利益，进行利益交换和利益勾兑的这么一个场所。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华润的这个腐败案，其实呢它也是由于这个山西的这个煤矿的并购产生的。那么这种腐败其实应该说它涉及到的恐怕不只是一个派系，就是至少有两位前任总理的这个他的家族的身影都在其中。所以呢我想这个山西的这种现象应该是这个中国整个这个官场腐败现象的一个缩影。那么要说他方只是因为他的利益太集中，他的资源太集中，所以呢他的他方也就这个最明显。那至于其他地方，我想同样存在这样的他方，只不过呢是由于这个不那么这个矛盾不那么集中，所以呢或者呢是这个斗争还没有这个主战场不在那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现象。
是
至于说这个团派，它实际上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团派其实在政治上不是有什么信仰或者有什么主张的这么一个派系，他们就是一个跟着这个体制闷声发大财的这么一个体制，所以他们在执政到现在很少有什么建设性的这个政策出台，这个也确实是造成了今天中国这个大陆官场的普遍的腐败，就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这个无能和这个自身的这种追求权位所造成的。谢谢。
是我们还有差不多两分半钟的时间。和平先生，最近新华社还有其他的官媒报道了很多习近平官要追究腐败重灾区主要负责人责任的讲话，他其中谈到了党委主要负责人就是第一责任人，党委要负主体责任。具体到山西而言，你认为山西官场的地震还会有更大的震动吗？比如讲过去去年刚刚离开这个山西的省委书记、现任省委书记、省长等等，要为此付出代价吗？
我觉得这个逻辑非常有意思。首先我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云春清呢这个被抓进去，如果按照我的揣测，我没有其他的消息来源，我觉得还是可能性存在的应该有60-70%的可能性还是被再整会立案调查。还有这个人呢的秦光荣，那人呢的情况也非常严重，而且他个人和他的家族也应该正是其中，所以秦光荣也有很有可能被双规，甚至他被双规的可能性还超过了这个云春清，因为其实人呢的情况，秦光荣个人和家族经历的更深一些。那么江西的现在还在任上的这个强卫还有这个江苏的这个卢志军，我觉得相继都会追究这个责任，尤其是强卫涉及的问题，个人涉及的问题和家族涉及的问题都比较严重那么卢志军据说调查 他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如果没有那么严重，至少也会来这个被免职。但是我的问题是前面讲了，我觉得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省委的这个腐败是由这个省委书记来承担责任，如果有这么多的省委书记和这么多的市委书记和这么多的中央委员出了问题，那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是原来的这个总的总书记，还是现在的总书记呢？对吧？你比如说，你上海发生一个灾难，你是由上海的这个地方负责人负责。那上海发生灾难，云南也发生灾难，或者是新疆也发生灾难，你党的这个领导人不要承担责任呢？你的国务院总理要不要承担责任呢？所以这个问责制你不能只问地方的领导人了啊！你这个地方领导人的授权，他的权力的来源是来自于你的中央啊，对吧？一切的问题，腐败的问题，政治体制的问题，根本不是地方官员的问题，而是中共最高层的问题。这是我一直反复所强调的一点。那么习近平能够追究是省委书记，我认为非常不错，能追究一个算一个。但是他再问一问追究这个省委书记背后的势力其实更重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另外，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您又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江公子人事变动是否上海帮的风向标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琛，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